我最后呢，我有一些临床的服饰的念案举例，给大家介绍几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想多了解呢，我可以在后面的回答问题的环节呢，多介绍一下。我首先呢，要介绍一例我的服饰的处女座，也就是第一例服饰病人。那么这是在2016年年初，有个中国人厨师，他在厨房里面啊，左膝盖的外侧，左膝盖就在那个肚皮的外面一点点，撞到那个这个在厨房上的那个铁器上面，疼痛难忍，晚上睡不着，第二天呢一瘸一拐跑到我这里来。但是我摸一下那个地方啊，是一个高骨。这个病人啊，他一瘸一拐到我这来，我摸一下呢，他痛处呢是有个骨头，竞争呢也不太好进，并且按下去他就痛得嗷嗷叫。当时呢，我就想到了服刺。我当时并不太懂，我按照康立生教授啊教给我做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在皮下竞争。然后摇一摇，这个病人呢，当时呢是减轻了的。我为了慎重起见，我自己没把握，我叫他回去，我讲明天你再来，好不好？他讲好，他就感觉到好一些。但是呢，后来第二天他没来，第三天他也没来，第四天他也没来，我就心里面对这个服刺的疗效啊，有点是忐忑不安。第五天他来了。带了病人来了，我讲你这个怎么样啊？好了没有好啊？我就问他，你这个为什么我交代你第二天来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他讲呢，我没有带你的名片，搞这个做完一次以后，我回去以后就完全好了，一点痛都没有痛了，我当然不用来了。那么就是这一例的病人，让我对服刺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后来呢，我就对他呢。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，取得了比较好的疗效，病例很多，比方说一些腕管综合征疼痛的麻木啊，那么你可以在用服刺的方法，在比方说在外观啊，在内观啊，或者是腱室啊这个穴位啊，或者在旁边，竞争以后，让它。运动让他自己手甩啊运动一下，效果也不错。还有很多椎间盘突出这个腰痛腿痛的病人效果也不错，跟腱疼痛的病人效果也很好。我要讲一例啊，还有一例呢，就是尾椎骨的挫伤案。有个比利时的老太太，她一个礼拜之前啊，就是屁股着地挫伤了尾椎，很痛，睡觉呢都难以的平卧，很不舒服。他到我这来，我在尾骨那个地方呢，竞争呢，那个地方肉不多嘛，竞争是好难，不太舒服的。我想想呢，我就在尾椎上面，比如腰底部，比如并排，就是一个在那个督脉这个旁督脉上。一个就在旁边两边，相当于夹击，当然这个地方是没有夹击穴的，进到三针，针尖呢往下透，往着那个尾椎骨透，并让他呢把这个腿啊翘啊翘，这个运动，治疗了两次，这个尾椎骨痛完全消失。还有一例呢，他就是那个。颈胸椎间盘突出症，有个女病人，她的颈六、颈七，还有胸一、胸二这个地方啊突出，那么整个颈部没办法动，很不舒服，这个左手啊、左肩臂啊都是很敏感、很痛。她讲她在西医那里动了7个星期，没有效果，而她呢在2个星期以后啊，她已经预定了。西班牙度假，伊比萨，什么都定好了。他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我这来做治疗，我就在 他那个大椎的附近，大椎的附近左右包括大椎那个位置啊，给他同时进了七针福刺针，福刺针，并且在左肩。我今天那个这个福刺法的理论，经典理论和临床的操作要点啊，我就先介绍到这里。现在的例子确实蛮多的，等一下呢，我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提问。如果必要的时候呢，我还可以再介绍一两个子病例给大家听一听。总的来讲，福刺法效果不错，操作简单，操作简单，没有那种神秘感，没有那种神秘感。我个人呢，我也不是做生意的，我并不生产针，我也不这个批发针，所以我在这个福针福刺针方面没有生意的考虑。对我来讲呢，只要对我有用我就用。福针我现在也在学，如果需要用福针的时候呢，我也会用福针。那么呢，更多的是呢，我愿意用福刺的方法。英国关于福刺的治疗适应症啊，它的范围呢应当是很广的。目前为止的话呢，不但是痛症、麻痹啊，包括失音等等，都是很好的。大家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，就是福针的这个适应范围，或者是套针的适应范围，或者是王启才教授的新福刺疗法的适应症范围，那么都可以用福刺针来进行治疗。那么我刚才讲到，英国有位医生，他跟我谈的，原来他每个月要用400支福针，他自从用了福刺针以后呢，现在大部分改用了福刺针，现在每个月呢大概用10支福针，也就是说他现在呢仍然有时候会用福针，但是他更多的是用福刺针代替了福针，临床上照样效果很好。我们要积极肯定福针、套针和新福刺疗法的这个给我们的启迪和重要作用，还有它的长处，包括比方它的留置，这个套管留置它就能够产生一个持续的作用，这个福刺针留置就不是那么很容易，因为是个金属针在里面呢，可能会有些痛感。这个感谢提问，如何知道自己进针层次正确？那么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你就可以先用直针刺的方法把这个皮肤啊提接起来，然后呢在你提起皮肤和没有提起的肌肉之间，在你这个提的旁边侧面，那不是有一种皮吗，在这个皮的侧面你从正中直接进入，那么是绝对是在皮肤和肌肉之间，并且里头呢是空空荡荡的，你在里头往前面运针丝毫没有障碍感，丝毫没有障碍感，那么这种情况你就是在正确的层面上运针了。那么如果你不用提捏法，那么你就掌握用这个直刺进针法以后，透了皮以后，然后呢用你的左手把这个进针的口子提起来，把这个针呢放倒往右放倒，然后用右手持着针柄往里头进针，那么它也有一种空洞的感觉，那么往里头进针运针的时候啊，病人并没有很多的感觉，也没有明显的酸麻胀痛的感觉，那么你也是在这种正确的层面里面，这个呢需要一点这个临床上的操练就可以了，不难。刚才呢那个陈会长问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只是疼痛吗？那么我现在呢想介绍一个病人呢，喉癌术后的失音麻痹案，有个波兰女的在鲁汶大学工作的，她因为喉癌啊动了大的手术，进行了喉头再造， 他用了手上的那个肌肉，来进行填充。那么整个这个颈部啊是麻痹的，麻痹的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并且呢声音呢也是嘶哑的，声音嘶哑的。他到我这来治疗以后，现在可能有十次，前后有十次，我就用毫针佛刺的方法，在他的颈部和下巴那里，就是把这个皮肤提起来，进针，留针，让他吞咽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，就是在颈部喉头两边，这个把皮肤提起来，用普通的毫针，比较粗一点的毫针，两边各进几针，三针四针都可以的，在下巴这里，这个两侧都进针。我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摇针啊什么东西，我就让他吞咽吞咽，那么他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这个疼痛的感觉，但是呢慢慢的呢他这个麻木啊麻痹啊就慢慢恢复为有知觉，这个声音嘶哑呢也慢慢开了，也慢慢开了。这个病人还在治疗中，但是效果呢已经有很明显的改善了。为什么比较粗的佛刺针疗效会比普通的毫针好？比较粗的佛刺针呢比较好操作，它比较硬，比较好操作啊。毫针呢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一点，它会软，它会软。那么我刚才讲了，可能呢一个筷子跟五根筷子的关系啊，可能粗针的佛刺呢可能会比细针的佛刺呢可能有些优势啊，浮针的针呢可能更粗，它也带有皮套管，当然它也有优势的，它也有优势的，它也有优势的。不过从我们现在这个，我刚才不是强调了吗，英国有位大夫，他原来是每个月要用400支浮针，现在只要用10支浮针一个月，就说明那问题。英国这位医生的名字呢我就不透露了，但是他跟我讲，他因为他原来是浮针，搞浮针套针之类的，现在呢他对浮刺针呢感兴趣，感兴趣，他觉得浮刺针的疗效也是很好，不会次于浮针。而浮刺针呢100支浮刺针呢只要5欧元，而100支浮针多少钱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更贵。哎，浮针有它的优势，有它的优势，但是今后的方向的话呢，我觉得浮针跟浮刺啊，浮刺针呢应当是同一种疗法里面的分类才好，我赞成两者呢统一起来，统一起来，不必建立不同的一种疗法。头部和颈部啊，手脚背啊，这个有疼痛啊，能不能用0.52毫米的浮刺针？这是肯定可以用的，但是是不是可以用细一点的针，比如说0.30、0.35呢？这也是可以选择的。啊，头部啊，这个那个用针呢、啊，如果用这个太粗的针呢，它可能到时候有点针感。上次呢，康立生教授呢也谈过了，他在这个额头那里呢用浮刺针比较粗的以外呢，后来病人反映呢局部痛，直接进针点有点痛，他后来就改用了这个毫针，比较粗的毫针治疗，效果也不错。浮刺对抑郁症的效果如何？我个人没有很多的体会，因为我自己的用浮刺针呢的时间呢也就是不到2年的时间，这还在探索之中。不过值得探索，抑郁症治疗，抑郁症值得探索，值得探索。可能在浮刺群里面呢已经有人在探索了，但是还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献。就是毫针浮刺对抑郁症有报道。下面呢我也再介绍一个病例，就是前两个礼拜吧，有个拳击手， 他在参加比赛以后，两侧的手臂啊，痛得很，痛得很，到处都痛，到处痛。他跑到我这来，请我治疗。哎，这个到处都痛呢，我就想给他试试腹刺针，我就给他，比方说在肘部，比方说像手无里，或者是曲池这个地方呢，进针，然后往下透。往下透，在皮下透的，两边都选，扎了几针，每边扎了三针吧，每个手扎了三针，我就让他运动，手啊，两个手甩动，啊，动一动，往上高举，往上高举，大概在30分钟以后，他两个手一点痛都没有了，他非常的高兴，紧紧的握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病人，一个年轻男的，他是双侧少腹。是腹股沟这个地方啊，两边难受不舒服两年，也没有明显的痛感，就是不舒服，搞得人啊生活工作啊都不安心。他到我这来做治疗，那么呢，我也就是在两边的少腹部腹股沟那个地方，想往斜招向下，这个进这个腹刺疗法，然后呢，我让他的那个脚啊手啊。都弯曲啊，伸直，弯曲伸直，不停地弯曲伸直，哎，也取得了临床的效果。那个，我们就是留针的问题啊。我们现在腹刺针呢，像我呢，还没有很长时间留针，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留针。那留针期间呢，让病人呢做些运动。我们不提扫散，这个康立生教授的主张是摇摆捻转，实际上滚也可以的，那个让他慢慢的，一个我刚才讲了，一个是让他针动，一个让他来人动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呢，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腹刺法以及临床运用，我等一下我再发一遍给大家，里面做了介绍，看了以后呢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交流。肢体运动，只要他肢体运动不会导致，肢体运动只要他病人不感觉到痛，你让他慢慢的动，不必太快啊。另外一个呢，也小心呢，这个腹刺针的治疗啊，或许这个后遗症这个意外很少，但是呢，针眼的地方偶尔会出血，这个是有的。有出血的话呢，当然你让它出一点血也可以的。如果说血管的了，如果不用这种血管呢，你用及时用棉球压住止血就可以了。还有可能呢，病人可能会出现晕针，偶尔会出现晕针。那么晕针的情况下呢，就按我们临床上晕针处理也就可以了。怎么进针让患者减少疼痛？实际上呢，现在那个康氏腹刺针灸针呢，它比较粗，但是它外面已经有个管子了，它实际上是带管的腹刺针灸针，你只要在这个管子拍一下进去，几乎没有疼痛，进针很容易，但是你要掌握个力度，就不要进得太深，透过皮到了皮下，就不要再往深入了，然后把那个针摆平，用频次的方法往前面，往那个疼痛点进针。当然你进针的区域呢，可以距这个疼痛点有点距离，因为你进针的口子啊，到这个疼痛点呢，因为你有这个公分嘛，42毫米嘛，或者36毫米这个距离嘛。这个王医师，这个现在我们临床上这个腹刺针的进针呢，只要用套管，你这个手一拍，病人几乎没有痛感，运针的时候也没有痛感，有痛感你就注意调整一下，有痛感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你刺深了一点，那么呢可以退出来，往皮肤那里走一走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同仁大家医师啊， 对这个福刺针的疗法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，可以加我这个的微信，或者呢加我们康立生教授的微信，何树怀教授的微信，这个英国王鹏的微信，那么等等，那么大家都会给你做解释的。好，微福刺针的疗法目前还在发展之中，因为它刚这个就是粗针福刺针，毫针的疗法是就是当代毫刺针毫针的福刺针疗法已经有几十年了，但是这个粗针的福刺针疗法，它那个特制福刺针灸针的疗法只有2年时间，因此我们都还在摸索和探索之中。小林啊，你上次听到课的康立生教授的福刺针灸理论纲要啊，我们在等他整理成文，到时候呢他要整理出文字以后呢，我们再学习，我们再学习。好，我们在上次你也在这里学习了，他有一些那个 slides， 有些提示，但他更系统的理论呢，我们有待于他整理完善整理以后呢，我们再进行研究就比较好。啊，那个汪大夫，你所说的套管啊，跟我们那个福刺针的套管是不一样的。你那个套管呢是等于是穿衣戴帽以后的套管，我们那个套管呢就是它那个福刺针灸针的套管呢，是就像那个套管针灸针的套管在外面的，这个只是一种进针的方便，你把这个针呢拍一下进到穿了皮以后呢，你这个套管就可以拿掉的。而它那个福针或者是套管针呢，它是这个套管啊同时进入皮下，而康立生教授这个套管针呢，就套管福刺针呢，这个套管是不进入皮肤，不会进入皮肤，只是呢起一个对这个福刺针灸针的支撑作用，它不会进入皮肤。你这个针一拍进去以后，这个套管针马上就拿掉，不会有痛，